欢迎您回到时事大家谈直播现场。我们今天第二个话题呢是这样的：英国的药业公司格兰素史可爆出在中国大规模行贿的丑闻之后呢，这个公司雇佣了一对外籍夫妇韩飞龙和余英呢，对这个公司的一名雇员进行调查，因为这个公司呢怀疑该雇员写的匿名信导致行贿丑闻曝光。随后呢，这两位夫妇党私家侦探却在上海被捕，罪名呢是非法获取公民信息罪。当局逮捕外籍私人侦探，和药业公司的丑闻是否有直接关系，还是真的关心国人的个人信息，或者说只是杀鸡儆猴？告诫外界不要轻易在中国打信息主义。那么今天第二个话题，我们就要来谈一谈杨侦探落难上海滩，当局杀鸡儆猴为哪般。
参加这次话题讨论的嘉宾，一位仍然是家图研究所的研究员夏叶良教授，另外一位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民主研究国际论坛研究员肖国珍律师。我们的热线电话还是开通的哦，请中国大陆听众您可以打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00-801-148-940，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是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案件呢，挺有意思的，这涉及到这个私家侦探。这私家侦探呢，大家一想起来，这私家侦探呢，都是在这个以往的故事里边。在中国呢，是以前不存在这样一个职业的。那么这两个人呢，这个丈夫呢是韩飞龙，是英国人。那么他的妻子是美籍华人。他们在中国在上海呢，开了一个实际上类似于咨询公司这样的一个，这样一家公司。他们接受了这样一单生意，然后去调查这么一个人，结果就撞上这么一个事情。夏教授，
讲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是这样的：公民个人的这个信息和隐私问题，应该主要是在于公民自己他到底有没有拒绝透露这样的，或者把这个信息为某个公司商业所用。因为在美国，你可以看到很多商家跟你签协议的时候，要问到这一点：你同意不同意把你的个人信息用于商业目的？其实有一些市场调研，它必须有一些基本的信息，是吧？你多大年龄，住在什么地方，什么职业，收入多少，这往往都是请这个个人自己提供。如果自己拒绝提供，那么市场调研人员他们自己也可以通过间接的渠道获得。但这些信息呢，严格来说不算真正的这种个人隐私。
对，因为具体这个案件内情啊，我们不是特别清楚，所以呢，不知道那个肖律师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就关于个人信息方面，在中国的法律方面。
关于个人隐私，在中国的法律里面是有关于隐私权保护的条款的。我想更多的是要保护的是个人信息应当被合理的使用，而不是被非法的使用，被非法的披露。其实我最关心的不是本案中这对夫妇他们涉嫌的罪名，或者他们做了什么。我最关心的是在中国大陆，中国当局就是最大的非法获取公民信息的嫌疑人。这一点我想是众所周知的，就是很多的公民，尤其是被当局视为是异议人士或者是社会活动人士的人，他们被各种方式的被监控，包括跟踪。像丁家喜律师曾经提到，他说我到武汉去，连我的车停在哪里他们都有照片，我自驾游警察一路追踪，还有我本人的电子邮件曾经经常的被请入，因为我是两部认证的。还有甚至包括中国的很多公立的企业服务机构，比如说医院。我记得我生了孩子以后，当时我是气若游丝，然后就有人打电话过来要求提供这个服务那个服务，非常简单，肯定就是医院提供的。那么所以在中国大陆最大的嫌疑人，我们最需要防范的就是中国当局本身，包括公安、警察、国保等等，他们对公民的个人隐私权的侵犯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我这个补充一下， 我自己本人也有过很多经历，就是说包括我的这个手机在一段时间里边既打不出去，别人也打不进来，而且有的时候人打进来提示音说是这个该机已停机啊，什么什么，其实我的电话都是正常状态。然后问到这个电信啊，跑到中国移动去问，他们说哎，你手机都是正常的，他经过检测他检查不出来，他是正常的。包括我的短信被截，三天之内都发不出去，然后后来呢以别人的信短信我也收不到，这是像这样的一事情是常见的。还有呢，就是说当你把一个手机号码提供给某个单位的时候，那有些人呢会私下里把这个电话号码转移给别人卖电话号码，然后呢你这个整天手机里边就是一会儿是垃圾短信，一会儿是骚扰电话，就是说像这种信息的话他怎么保护的？他如果这一点都没有保护好的话，而且这个都是什么提供的？往往都是那些大的垄断的企业，就是像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啊，这样的一些机构来提供的。
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去年以来，我们看到这个，自从这个斯诺登这个事情以来呢，还有这个美中之间的这种互相指责，这个侵入电脑的像黑客事件等等这些方面的东西，有很多人提出来说啊，那美国政府也因为这个斯诺登透露出来这些消息也在监控这个公民。但是呢问题是在于这里，这个不是说谁站在哪一个道德制高点上，而是说呢这个你对政府是不是有这个监督的这个权利，或者是说啊那你政府做的这个事情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对，
我想对，
比如说为了这个反恐911事件之后，在一段时间里面加强对公民信息的这种监控，这个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啊，但是就怕这个东西滥用，就是说范围太广泛，而且有一些不必要的信息他也收集，而且会有些人会拿这信息去干别的事，所以这个呢就很可怕了。那中国其实你说有没有监控，有，一直有啊，但是你要是说这个完全没有这样的监控，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政府来说恐怕也做不到啊，就是说我们可能这在两者之间要寻求一个平衡，就是说能够有一个尺度，这个尺度最好是能公民参与，能够提出一些建议。
我觉得呢这个是要看后果的。有从斯诺登披露的信息来看，美国政府对公民有一定的这个获取信息的行为，但是我没有看到有公民指控说政府侵犯了他的个人隐私权或者个人信息，或者不正当的利用个人信息。但是问题是在中国大陆，我们非常清楚，比如说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吃顿饭也会被阻止，饭馆的那个订餐那个 order 被取消，那么从后果就可以看出来是谁在不正当的利用个人信息，谁在不正当的对公民进行监控。谢谢。
是的，好，我们现在有听众观众，
对，我们来听听看朋友们什么想法啊。河北的朱先生，朱先生你好，请讲。
哎，喂，你好。刚才肖老师说的特别好啊，这个中共是对公民啊一个隐私权的这个最大的侵犯者。我就是一位这个自由撰稿人啊，也是一位异议人士。在这个自从六四之后啊，我可以说是在石家庄的这个官方黑名单上，我是排名列第一啊。我的这个电脑的网络受监控，我的手机受监控，甚至我的家人也受到监控。我曾经被旅游多次啊，也被跟踪过，也被这个中共国保雇佣的这个黑社会这个袭击殴打啊，等等等啊，所以我是深有体会。这个中共这个权力不关进笼子里，中国人啊，人民呐，这个可以说是没有真正的隐私，没有自己的这个安全感，整个国家也是国无明日啊。好，
谢谢朱先生。下面我们来接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孙先生在我们线上。
对，你好。
嗨，请说。
对，是我吗？
是的，请讲。
我刚才听了几位说的比较好。我认为说美国吧是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国家，而中国的话信息监控，对于中国普通的百姓吧，有时候是政府通过正当的监听和监控一些特殊的人群，这是哪个国家都是很正常的。可是有些政府的官员和司法机构把个人的信息，当作商品来处理，这个用一种挣钱的办法，这个我就有点不太赞同了。 好嘞，我就说
了
好。好，这个话题呢，往大里边讲会大，讲到很大，我们就具体的谈一下这个事情，为什么呢？中国官方现在要把这个，把这两个人啊，如果我们说他是因为要目的是要杀鸡儆猴的话，那是要敬谁啊？
我的看法呢是，过去中共对这个西方一直是有一种宣传，就是外国人都是特务间谍啊，在文革在50年代、60年代一直到70年代都是这样子延续下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凡是外国传教士都认为是间谍，对吧？然后凡是你跟外国人有一些亲戚朋友关系的都是这个间谍嫌疑，所以这个是非常荒谬的。他现在呢把这个大张旗鼓的搞这样的一些宣传和案件的话，我想主要是想抹黑，以后就是说你跟外国人打交道你要小心，其实他用一种恐吓的办法让你跟外界失去这样一个有效的沟通和联系。
这是不是也在威胁这些在中国的一职业的一些这些外国的相关的公司啊？你在中国如果要触及到这个信息，不管是个人的也好或者国家的也好，你还是小心为妙。
对，我想这是对来大陆的外国籍人士的一种警告。而且也据我所知是也据说大陆官方已经公布说这些人也在认罪，我觉得这肯定是不符合常规的。
这您是律师，您想一想，现在呢游街就是放到电视上游街这种事情呢屡见不鲜了，最早的时候从这个薛蛮子，然后来又有高瑜，现在又说这一对这个外籍夫妇就此在国家媒体上认错认罪，这算是什么样的一种这个方式？这跟在从法律上是讲不通的，是不是？
是讲不通的。因为在没有被认定为有罪之前，也就是说在法院没有做出有效的终审判决之前，即使他个人他个人自己说有罪，那么也应当被当局，也应当被司法机关被认定为是无罪，这就是现在文明的法治原则，叫无罪推定原则。在被判决为有罪之前，他应当被视为无罪，而对还应当被视为无罪的，最多只能称为犯罪嫌疑人的人，把他放到公众媒体上去示众，这本身就是践踏法治、践踏人权的行为，
对，
这本身就是违法的，甚至是犯罪的。
就这个案子讲，反过来来讲的话，这对夫妇他们在上海开的一家所谓的风险咨询公司啊，其实就是所谓的私家侦探的业务了。那很多的跨在中国经营的这个跨国公司都会去找一些私家侦探的，为什么做生意还需要到私家侦探呢？我们应该来想到这个问题。
这个私家侦探是一种这个世俗的说法啊，其实严格的说，它这属于征信所。就是日本的说法，
征信社，
征信社、征信所，它就是调查这个商业信用，调查这个一些背后的这个商业的情况。那个，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个行为，是吧？那中国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些机构在海外，是吧？所以这样子，你如果要是讲这样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话，那以后你这个商业往来，你怎么来了解一个企业它的诚信度啊，它的这个市场过去的这个历史表现怎么样？它需要有人来做这样的调查。
我们还有这个河北的郭先生打电话进来，我们听一下他怎么看这个问题。郭先生你好。
哎，你好。那个我跟你们这么讲，就是现在这个中国的政府啊，实际上就是一个黑社会政府，你说这么些个理论呢、根本不管用。这个夏一良先生啊，你是不是能够在国外成立一个这个反专制的基金？我相信呢，中国政府啊，都得象征性的捐点钱，完事儿啊，弄点那个卖那个手枪嘛的，都给中国运过来，让人们自己看着自己。
郭先生讲的有点这夸张了哈，谢谢郭先生打来电话。那么夏先生，您谈到这个中国政府，做出这样的评论，您怎么？
这反映出一种心态，这个现在大家的不满情绪非常强烈，啊，而且这段时期这个反腐的这个一系列案件，他们不得不反，不反的话，这个党内他恐怕就难以维系这样一个正常的秩序。 但是反了以后的后果呢，是老百姓更加的触目惊心啊，就是说更加不信任这个党和政府。
对，
所以这里边就是一个矛盾。
从前边这个话题到现在这个话题，我们都可以看出这个权力凌驾于这个法律之上的这样一个事情啊。那在中国进入到如此现代这个社会，到了这个时代，信息时代了，他这个各个部门还在通过各种这种啊规定方式来约束你，跟这个法律毫无关系，他可以将你投入监狱。那么这实际上是给各行业的人都罩上了一个紧箍咒，让他们不敢说话，不敢做事。
对，但是对于这个韩飞龙夫妇，他们还犯了当局所说的贪污腐败啊，这个词汇是不是在这个就算是窃取国家个人信息方面来讲，是不是也偏题太远了？
是行贿吧，是。他是说
韩飞龙是，而且不是窃取国家机密，他讲的
是
非法获取公民的个人信息这样方面的一个东西。
嗯，如果说罪名的话呢，像贪污罪、受贿罪这些呢，只适用于国家公权力机构行使职权的人员，不适用于这两位。对，不过这两位的罪名也不是这个。然后呢，对于普通的公众而言，有可能涉及的是行贿罪和商业行贿罪。
嗯，他这里讲的是中国检方准备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来这个起诉英国葛兰素史克公司在华进行私人调查的外籍夫妇，这一对外籍夫妇。那么，所以呢，总的来说，不就是说那个肖律师，还是请你要谈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就是说在各个行业他现在都通过这样子的这种文件规定来约束人。那么在中国现在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您作为这个律协又是什么样一个机构，又如何来通过他要来约束律师等等这样的一个现状？
律协顾名思义就是律师协会，它应当是由律师自己组成的协会，由律师自己选举代表组成的协会，它应当能够为律师发声，应当能够为律师维权。但是在中国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就是，即使根据律师法，那么这个规定就是律师要加入所在地的律师协会，那个律师协会呢又自动的成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会员。
嗯，
那么事实在操作中就是，只要你是律师，你就必然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会员，就是强制性的入会，这个简直是比黑社会还黑。然后律协事实上他不能够维护律师的权益，而且总是利用每一次年检，第一收我们律师的钱，第二通过这个来卡压律师，你谁不听话我就让谁的年检过不了。这个很搞笑，包括前不久那个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员部发的那个通告说这些不是律师冒充律师，但是问题是律师资格是终身持有的，你凭什么又说人家不是律师？
嗯，所以我刚才问你律师这个律师这个事情呢，听起来有点偏离这个题目，但是呢是这样一个问题呢，就是从大的范围来看这个事情，那么就是从这个事情来说呢，谈到具体谈到这个个人信息被非法获取，那么当局是不是真的非常关心个人信息？夏教授您谈一下。
个人信息在中国过去应该说没有什么隐私，就是在文革期间，对吧？
对。
即使是改革开放以后，那么长的时间里边也是任意调取你个人的信息，是吧？所以说这个后来呢，才有了这样隐私的概念，大概80年代后期。慢慢的大家就接受了这样一个概念，那么接受这个概念之后呢，保护的怎么样呢？普通公民实际上你是没有得到保障的，对吧？那就是说对于那些有一定级别和地位的人，他可能会由国家的权力机构来出面来保护，那普通老百姓你到哪，就算你的信息权利受到了侵犯啊，个人隐私受到侵犯，你到哪去申诉，是吧？是不是可以这个申诉某个国家机关侵犯了你的个人信息隐私？所以这个方面呢，应该有这样的一些很详细的规则。
嗯，
但是他现在动不动就说别人非法获得获取这个公民信息，但是究竟怎么样才叫非法？他没有一个非常能够说得非常清楚的或者一个好的案件来证明这一点。
说到这个，就是关于这个一对夫妇呢，说已经向这个媒体认错了。那你还没有这个律师代表权的时候，还没有经过这个审理的时候，你现在准备要起诉他，就已经让他说他认错了，这算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情况，我只能说他本身就是违反法治、侵犯人权的行为。他是试图释放一个信息，就是尤其对外籍人士，你们在中国给我小心点，你们别想在这里，获取什么，就是各种信息。我认为他不只是，即使他要，我认为中国当局要保护的他不是公民的信息，而是被当局视为禁忌的各种信息，只不过是以此作为一个由头而已。我还要补充一点的是，做生意需要有知情权。为什么有工商局？工商局的那些公司材料就是供公众查阅的。我做生意，我需要知道我的合作伙伴或者我的竞争对手的情况，否则我就很可能，因为做生意都是有风险的，那么我就很可能跟一个诈骗犯，跟一个空壳公司来做生意。所以合理的获取信息，这应当是被法律保护的。
包括文成，你也知道我们在美国要去租房子的时候，这个房东有权利去调查你的这个人信用问题，因为我把这个房子要交给你住进来的话，我有权利知道你是个人背景是怎么样，有限度的知道，当然是不是？我们还有，是不是还有这个听众？
对，我们好像还有一位河南的董先生在线上，董先生您在线上吗？
哦，
好，
没有断掉了。
对，
刚才讲到那个说这个强迫认罪这个问题，其实你美国有一个案件叫米兰达那个案件，是吧？后来呢，就是说你不能够在没经过审判、没经过律师辩护情况下，你就给他认，就是要他本人认罪，本人认罪是不算数的，对不对？
是米兰达誓言，就是警察你要抓这个嫌犯的时候，他必须要念这么一段话。
对，
你不念的话，你抓人回去是没有用的，是当时就要马上要放回去的啊。这个就是说你要给对嫌犯这个念这一段话，大意就是说你有权利。现在不说话，
你有权保持沉默，
保持沉默啊！你有权请律师，这样子的事情。
对对对，
就是说他把你这个人，这个哪怕是罪犯涉嫌犯罪的这个人的这个权利，首先要摆出来。
对，这个韩飞龙夫妇的这个案件啊，我们也知道，他涉及到有些讨论面谈到了中国最高层的这个权力斗争哈。但是你有一些政治考量，是不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夫妻背景、外国背景？
对，我刚才前面已经说到了，他就是给这个整个社会产生一种恐吓的这个氛围。就不要跟外国人接触，不要向外国人谈话，告诉他们你知道的一些信息或者情况。那什么样的信息可以告诉什么样？那这个正常的中国人跟外国人的交流，就是不是受到了这样一种不正当的阻扰？
也有一些这个分析说这个事情可能到时候会大而化小，就是最终呢就以非常低调的方式就处理了，因为涉及到这个外国人，在中国是不是在涉及到外国人的一些案件的时候都有一些特别的处理方式呢？那肖律师，
就我办理案件的经验力来看，对外国人中国当局会稍微慎重一些。有一次我办理一个故意伤害的案件，就是一个韩国人打了一个跟一个中国人发生争执，然后涉嫌故意伤害。当时我记得公安局的人说，他说他是外国人，如果不是外国人的话，我早就把你抓起来了。那么这么一句非常通俗非常平白的话，就可以看出中国当局对待外籍人士会相对来说比较慎重一些，而中国公民的话，那相对来说他们可以为所欲为。
因为我们这个时间到了，我想呢关于这个报道呢，有人讲了，就引用了一个律师的讲一个话，就是说这个话呢有100多年的时间了，就反映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当局和民众之间关系和外国人之间的关系，说这个洋人怕的是老百姓，老百姓怕的是官府，那官府怕的是洋人，这么一个怪圈。那
还要巡回的是吗？
是，我们不是说要对这两个人怎么样，我们不知道这个案件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关键是在于司法是否公正，是否真正的这个给予他们权利，让他们权利得到 保证，然后呢得到公正的待遇。
好，时间关系，我们关于这一次的讨论呢，我们就谈到这儿，要告一段落了。我们非常感谢今天的两位嘉宾，家图研究所的研究员夏业良教授以及肖国珍律师，非常感谢大家。那么在星期四我们节目还有精彩的内容。
是的，星期四呢将会讨论这个中央电视台的名嘴芮成钢被带走调查的这个事件，欢迎您准时收看。如果您希望对我们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的话，您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 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明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赵婉成，祝大家晚安。
我是肖群，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